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四五零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想采访一位我们听众可以说不是很熟悉的一位文艺创作者，也可以说是一位作家。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就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当代文学的一些创作的所谓的面面观啊。那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文艺创作啊，或者说文学创作，在现在的社会其实都被我们自己所熟知的网络呀、手机呀、电视啊，以及等等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这个时代来临了。所以我们也被这些所谓我们常常用的这些网络、手机、电视这些新媒体的媒介所充数。那在这当中呢，到底我们传统的文学创作有哪一些的不同，和现在的所谓的新媒体时代有哪一些的冲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到的就是现为《红山林》杂志的总编辑吕红，他呢也是资深新闻从业者。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话采访的另一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海外华文文学界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吕红。吕小姐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可以吗？
好的。
那今天采访吕红啊，其实还有一个切机，因为我们不是新闻的朋友可能很少知道，在上个周五呢，也就是14号的晚间呢，在我们北加州华人传媒传播媒体协会呢，举办了一个第17届的杰出媒体从业人员一个颁奖典礼。那在这个典礼上呢，依然的我们的吕红他所带领的这个《红山林》这本杂志啊，得到了3项奖项，对不对？
对，我们那个就是《红山林》杂志获得了有3项那个优秀奖，采访新闻采访奖、专题报道奖和评论三个奖项。
而且我自己知道，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嘛，因为这是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所谓北加州华人传播媒体这方面的一个盛会。那去年呢，吕红所带领的这个《红山林》啊，也是得到这个2个奖项，对不对？
三个大奖，哇，1个大奖，两个优秀奖
啊，2个优秀奖，真的是对我可以说也是新闻界的人来说，觉得非常的敬佩，因为不容易。别说是我们北加州，好像是圈子不是很大，可是呢，媒体还是蛮多的，有我们所熟知的电视方面的，还有我们熟知的广播的方面，以及这个文字方面的。所以《红山林》呢，尽管是被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不是很多，因为它是一本杂志，非常精美的杂志啊。但是呢，在这个这么多媒体界这些所谓的新闻媒体人当中，他能够独树一帜。你看，每年都能得到不仅是1项，而且是3项奖项，所以也由着这个由头啊，我在想，我一定要访问一下这个吕红总编辑。对对对，特别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执着，一个什么样的热情，坚持你自己一定要写文字？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的人似乎是多，可是呢，真正看杂志的人不多，都是在网上在浏览啊，在看网络的一些微电影啊、微电视啊这些网络的视讯的这些媒体，对不对？
对对，你说的那个就是非常一个现实哈，就说因为现在的这种受到就是传统的这种平面的这种媒体哈，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就是让人心呢也是变得就是说在这种好像比较功利啊，还有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啊等等这种情况下，都会比较的浮躁，然后再加上那各种样的那种就是新媒体的出现，那么在这种文学和文字这种越来越边缘的这个今天哈，能否沉下来扎扎实实的写一些比较优秀的东西，那么对每个就是热爱这种中国文字或者说甚至是英文的创作的这种作家来说，也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那我是怎么觉得呢？我就觉得那个新移民作家就是不能不论这个身在何处，生活的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如果要希望能够写出优质的而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必然要有深厚的文化的土壤。
嗯，
但是呢，又不能局限于某种框框或者格局，你一定要又要超越这些东西，要打破这些，还有包括有些仅仅是就出于一种市场的考虑的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在一时的会引起一阵的那种轰动的什么东西，但是呢，真正的能够为历史为文学史能够留下那种能够传世之作的，那么还是能够超越那个就是超越现状，能够有新的手法，同时又有这种很久这种永恒的这种人性和这个思想的这种价值。
对，我们通常从传统观念的这个文学创作上，我们通常会说，哎呀，这个比较有一个形容词，我不知道您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形容说，哎呦，一个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就是说他其实一定要有非常这个写作的技巧，还要有扎实的功底，而且还要有生活的这些基础，然后才能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达到我们过去所推崇的能够怎么讲呢，劝善惩恶的这种，甚至可以说是说教的一种工具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说实话不是这样了，只要大家还是说因为现在的
多元化的，
对，多元化消费的观念也不同了，是不是？
对， 对，现在就是跟以前跟过去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了，不管是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有包括这个技术手段上，都是已经变成非常多元化。那么在这种多元化的选择里，那我们该怎么做，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哈。我是这么考，就是说现代社会的这种挤压哈，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好像就是也很多元，同时也有点支离破碎。那么敏感性也会相对来说也会减弱。那么文学的创作剧要是如果说有任何的意义的话，我觉得跟那个多年前那个凯鲁亚克他们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在路上的那种那个就是 on the road 的那种人物一样，它是一种探索。它是一种对，它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精神。那么它是在精神的层面，也就是说让人们说的是在永恒的彼岸。所以呢，很多作品它为什么有价值，就是说因为人他有他自己的不确定性，他的思想他也是在不断的在变更，在适应新的一种，或者是说在超越，或者在就是在探索的那个方面。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作品呢就表现了人的在这种现代社会的他一种困扰或者一种选择，就是说他的在各种矛盾中他是怎么样在坚持，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寻找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说到这个坚持，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的，就拿您自己来说，
对，
您说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真的你能放弃你周遭的，不说别的，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家庭，然后把你关在一个你觉得比较安静的能够潜心来创作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来创作你想要的一个作品，一个你文学的一个 baby 吗？也是蛮难的，对不对？
很难。你看我来例举，就是像那个白鹿原曾经得过那个茅盾文学奖了哈，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说是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的。那么他这个作者当年在写作的时候，他是90年代很早一点，他为了写作，他说是可以在将后来可以放在自己的棺材里当枕头的这样一部书，他是用一种很通俗白话来说说明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死而无憾的一个作品。那么他为了这个，他去到了那个穷乡僻壤，他的老家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就去关着门去写，就是他把那些他所收集的那些资料，加上他对生活的一个思考，对历史，对这个中国农民的那种历史的那种现状的那些思考，那么包括中国那个当代史这几十年来哈发生的50年来的各种变迁，或者是包括了国共那个内战，甚至很更久远一点的历史，他作为这样一种思考，如果没有那种定力，然后能够去排除所有的世上那些各种各样的那种生活的呀，或者是甚至活动啊或人际交往这些干扰来 坐下来写作这样一个东西，花了4年到5年之间的时间写出了这么一作品、
嗯、
真的那的确是叫人感觉就是很非常惊叹。然后最近这幅作品又被搬上了这个作品呢发表之后呢，的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呢
好像被搬上电影了、
对
不对？
搬上电影了，9月13号在公演，但是我并没有、
哦、
不知道可能没到北美来，但是至少是在国内公演了。
好像他电影的名字也是他
白鹿原，
哎、也叫白鹿原。
对，
相信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台湾来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在中国90年代非常，风行的这一部小说《白鹿原》是由陈忠实这个作家写的哈，看一看。起码更
我现在就是说，因为电影没看、我就不知道电影从小说翻成电影的话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哈。所以我们只能说，任何的那个艺术形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就是对一个是对作品的一个肯定，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文字变换成了影像以后，它的那个功能，它的那个影响力又不一样了，
因
为很多人他不见得是看文学作品的，很多人很忙，或者是他们
对
那个不一样了。
好，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吧。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回过头来再请吕红给我们再来讲讲，如果从一个文学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再改编成电影剧本，它有些哪一些的这个创作的手法啊？那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3点，晚上6点到8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凌晨12点，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看到孩子申请到理想的大学，我知道当初坚持搬到好学区的决定是对的。
中国信托了解购屋置产是件人生大事，我们专业的房贷专员帮您完成购屋置产的梦想。即日起3年浮动房贷利率 2.750%，APR 3.182% 起，请洽中国信托1-888-618-2822。
We are family。
APR 利率为基本指数1.0535%，加上利率2.250%，基本指数利率随时会改变，恕不另行通知。条款与条件有所限制。
恒星球晶，大方高贵，恒大橱柜精选上等木料，顶级涂层面漆，以严谨扎实的制作工法，严苛的品质控管，创造出全方位最完美大师级的精品橱柜工艺。选择恒大橱柜，让您一劳永逸。庆祝隆重开幕，最高可享5折大优惠。恒大橱柜地址在 Milpitas 751号 Montagu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262-0808，电话是408-262-0808。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1450 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现为红杉林杂志的总编辑吕红，他的笔名啊，相信可能更多的喜欢文学的朋友会知道他的笔名叫红晓。吕红为什么会起红晓的这样一个笔名呢？
其实这个红晓的笔名我倒是用的只是在访问这个专题和那个就是在我们杂志就发一些这样的稿子的，因为我就想就是红晓嘛，也我有时候人家叫我小红，所以我就把它反过来了，就红晓。
哦，
然后有的人看那个红晓这个名字还说，哎，这个名字不太像女性哈，像我就说中性的名字。
对，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那个什么，以前呢
就
写作
比较方便。
写作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起了很多很多的笔名，过去很喜欢说起笔名哈。
对，
后来发现那个笔名起多了也没什么好处，你东一个用一个，西一个用一个，人不知道到底谁是你了。
对呀、啊，那您刚刚说的，你通常在采访的时候会用红晓的这个笔名，那这是我们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了，就我们北加州华人传播媒体协会举办的这一届，杰出媒体从业人员这次颁奖。红杉林得到三项奖项，哎，真的是不少，哎，其中有一个专题的报道，我记得，
对
不
对,
对？
有那个专题，其中一个专题叫《生命之火，艺术之爱》。
哦，
那么这个是我和我们的一位编辑哈，那个江雪合作的。
嗯，
他主要是访问的是湾区的那个著名的剧作家沈月女士。
嗯，
这位女士，我觉得她是非常不简单，在哪里？她首先她是战胜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就是病患了，
对，
就是这，然后还再次复发，就是说他的首先他的生命的意志非常强，
嗯，
然后他又有艺术的感觉，最有一趣的就是说他本身是学化学的，本来跟这个好像文学不沾边，
对，
但是呢他就因为他的就这种对这个对艺术的这种爱好，能够表现自己的这种特别的爱好，一个漫画，然后一个创作剧本，
嗯，
然后在关系几十一二十年来吧，创作了相当多的剧本。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刚好他是大型的舞台剧《飞跃世纪》。
对，
飞跃世纪，那飞跃世纪主题是以国父的博爱的那种胸襟哈，
嗯，
去超越狭隘的仇视观念。就实际上呢，也是把我们那个历史啊，就做了一个回顾吧，一个总结，就是如何去超越那些那种好像。兄弟姐妹一种自相残杀吧，然后去寻求和平的大同理想的境界，
嗯，
所以呢这个非常感动了这个观众，很多观众的心弦。
对，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访问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他五个多小时，
哇，
这个也是很长的，在很多的就是说访问中没有用投这么大的这种投入哈，
真的五个小时。
那
最后成这个专访是多少个字呢？
好几千字吧。
啊，好几千字，
对，
嗯，
相当大的篇幅了。他最重要，我们觉得他就是说，他这种超越，不管超越了一己之痛，他就是他自己身体上的痛，因为你自己得了一个病了哈，我觉得哈，对精神上和那个肉体上都是一种好像折磨哈。他能够超越这个，然后他又能够洞见这个人生的这种真谛，然后又那么乐观，他画了很多漫画，鼓励自己和鼓励他人。
对，
哎呀，我们就说看了以后就非常感动，然后还能够。投身这种慈善的事业，他就那个什么防癌协会啊什么的，好多那种
我们也曾经对采访过
患病者去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能够战胜病魔。然后他这种温暖的美中台，这种最无助的人，一般得了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都是感觉到很无助嘛，因为你的病别人是没办法代替，也没办法去呢，只有靠你自己去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你自己的精神的力量。那么就说这一点，就说非常的就是他的特点哈，然后就是说强调大爱、博爱，还有对亲友的爱，发展到对团体、族群还有世界的爱。那我觉得，所以那可能就是说，这是我们这篇专访的一种不同的地方吧。
对，蛮感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而且。
封面故事，
对，像刚刚我们说了，说到这个沈月老师啊，他自己从切身的经历，又是学化学的，竟然能写剧本，其实又是回到我们原来说的这个白鹿原，原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非常长篇的一个小说，最后他要改编成一个电影，你知道那个剧本会很少，对不
对，
因为他浓缩一个电影也就是一
个
多小时，
小时就是要你在电影中要表现这么长，跨越五十年的这种历史，然后又有那么多众多的人物，你怎么去把它精炼，这个东西还是要相当的这种功夫。我觉得哈，一个改编一个电影成功哈，其实就留下那么一两个人物在你的心目中，他能够感动你，或者有一些这个非常经典的场面，或者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细节，这些都很重要。那个镜头，如果就 就是在那一个片子里有那么几样元素能够影响，能够给你深刻印象，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成功了。当然一个好的故事哈，能够让你吸引你，然后让你去关注那个人物的命运，这个也是非常，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期待的吧。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在一部文学作品它在改编成我们所期望的在电影上看到的这个编剧的时候，就是说在改编的时候要抓住它最主要的这个人物的故事情节上，
对
不对？
故事情节它呢要有，
并不要面面俱到。
哎，它不会面面俱到，它就是说可以用很简精炼的这种镜头语言，浓缩，能够就能够把它又从性格或者是他的那个人生的背景，就是包括他对话也要精炼。就是不能让人家觉得哎呀好像要前前后后都交代，然后啰里啰嗦，那个我觉得一般的观众可能会就失去耐心了，而且也达不到这种影片的这种效果。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我们觉得很成功的改编这个小说的那个电影啊，包括李安的色戒是个很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些片子也是，就是说有的是短片，就张爱玲那个是个短片哈，他有些话都是短片，很多心理描写的，你心理描写你怎么会把它变成视觉的，变成那个对话的，这个东西就是要功夫了。就是说从小说到剧本，从剧本到影像，这个过程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的最大的极致，我觉得成功的例子还是有很多。
所以希望我们湾区喜欢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多跟我们吕红来接触，虽然他非常的忙啊，但是还是借着我们空中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桥梁，这么一个平台，在今天的节目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8-988-2216 408-988-2216，拨打这部电话跟我们线上的吕红总编辑呢来探讨一下当今这个文学创作你有哪一些的想法，有哪一些观点，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到这个白鹿原，就简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个白鹿原就是发生在中国白鹿草原，不是草原，就白鹿原上。
它那个陕西有很多，它那个叫那个原呢，是一个陕西很多地方叫这个原那个原，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地域的一个名称。很古老。那么据陈忠实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他介绍说最早在周朝，那个时候因为有白鹿出现，所以呢因为很就有白鹿就很吉祥嘛，
对，
就称作为白鹿原。到了西汉了以后呢，这个白鹿原这一个名称呢又被霸陵原所取代了，就是它改变了。然后所以那个这个一很多年了以后延续了以后，它就又改了，后世又把它有一个什么大将军叫狄青，又把这个狄寨原，所以呢一用了就叫了上千年，直到它的白鹿原这个小说出版以后，白鹿原才又恢复到他的本名上去了，所以这延续了2000多年的一个名字，最后才变成了响亮起来。所以呢，我就说有一个作家，他的那个影响力就在这个地方。
对，
很多人是不知道，你很多美国很多名作家哈，包括写那个叫什么《
廊桥遗梦》啊，《
廊桥遗梦》是一个，这个例子写的特别好。
对，
还有一个写那个美国好多作家，他们的那个就是因为作家，他那个地方成了名，结果他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
像中国这个
的那个对玛格丽特吧，是吧？就好多，就是这个我已经不胜枚举哈。就是说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有这样一个，就是陈忠实他能够把一个好像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那个
这个小地方，
通过他的作品又让他重新响亮起来。这个呢，真的是还是一个特别的，在中国的一个例子了。
没错，而且呢，影片其实就是表达一些小人物的这些，在别人看来好像一个卑微
的
这些爱情哈，然后延伸到家族的情仇，这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白鹿原的这个电影啊，以及原来小说的这么一个主题。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吕红总编辑跟我们再聊一聊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就怎么讲呢，你除了具有你自己的这个执着和坚持之外，还有哪一些的技巧？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位于东湾 Castro Valley 的大厨小炒现正强力推出主厨私房系列名菜，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 香脆金沙骨，独门芙蓉乳酪，家乡张茶鸭，道道美味，精彩绝伦，保证让您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地址是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Haywood 建筑公司诚聘私心一名，需勤奋尽责，敬业爱业，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609-6596，415-609-6596。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东森卫视与拉丁假期联合推出圣诞南极冰川12天陆地游，其中包括5天超级五星游轮免费升等，从内舱到外舱，中间节省500元。12月15日出发，优惠100元，只能延到9月16日。届时将会带您踏上世界最南端的火地岛，造访南美最大最美的卡拉法铁冰湖，穿梭麦哲伦海峡，体验天堂般的冰川世界，观看可爱的南极动物、企鹅、象、海豹等，欣赏阿根廷 Tango 舞发源地的热情表演，品尝美味烤肉。另一圣诞豪华团秘鲁加居归岛13日游，12月14号出团，全包价包餐。以上两团会让您体验永生难忘的圣诞佳节，详情与报名请洽拉丁假期，电话800-888-9168，800-888-9168，网站是 www.goladin.com， www.goladin.com。
哇，你家装修的好漂亮啊！橱柜在哪里买的？
对啊，都是在 Amazon 橱柜与花岗岩公司买的，现在公司进行结业大甩卖，所有货品的价格都低于成本价，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那我要赶快去。
结业期间厨房柜子4折，10尺乘10尺厨房730元起，花岗岩台面板每片39元起，买台面送挡水，左右圆边都不加钱，瓷砖每尺39cents起，强化复合地板每尺59cents起，18号不锈钢双盘水槽仅需79元，厕所台下水槽仅需19元，有花纹人造石头浴室墙板3片一套，299元起。他们的地址是2050号 South 石街 San Jose，电话是408-292-0290，408-292-029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现场啊，我们电话邀请到的呢是现为红山林杂志的总编辑吕红，请他来到节目中跟我们来聊聊当代的这些，特别是新媒体这个时代啊，文学创作应该怎么样来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没有请吕红来给我们详细来解答一些问题之前，我们先为听众播放一首歌，是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滴答。
是不是
听众朋友们，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北京爱情故事》的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歌，是由侃侃而唱的，名字叫做《滴答》的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那么现在我们在线上的呢，是电话访问的是我们湾区《红山林》杂志的总编辑吕红，吕小姐在吗？
在。
哎，你好。你听这首歌对你来讲是不是很陌生啊？
啊，对了，
蛮新的哈，
太新了，有些歌，
对，
我们还的歌都停留在还起码过了一两年的，像那个王菲的那个王菲在那个春节晚会的那个歌，我比较熟了。
传奇啊，那首歌，
对，
啊，
一点我就不行了。
对，这部连续剧其实是在今年春节以后。在中国内地开始播放的一部非常怎么讲呢，也非常盛行的这部连续剧啊，可以说是一部爱情偶像剧。那说到这儿呢，也是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有一些相近，就是说你这个文学创作，现在的文学创作和之前的也又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白鹿原，白鹿原其实是九十年代的一部文学作品，那我们现在其实是拭目以待，不知道九十年代的这部作品我们那个年代比较看好，现在如果翻译成改编成为电影会是怎么样。因为刚刚听到这首我们听的这部滴答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北京爱情故事，是当代的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一部偶像剧，所以在创作上其实是很大的不同，
很大不同，真的。一个是非常凝重的那种历史的剧，
对。
那么一个这个是可能是非常现代的，然后也可能还有
很大的娱乐性，
哎，娱乐和轻松或者时尚，
对，
是完全的不同，没法类比了。就是他们的艺术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即使是艺术形式不一样，但是它的那个价值，那可能是各有千秋，各有它的意义。我觉得人生也不是说总只能老是在回顾啊，或者是反思啊，或者是那种伤痕呐、等等哈。那他还是应该有心往前走嘛。一代有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他们的人生和命运。
太棒了，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不能只过去的，就是说哎，过去的那个新闻作品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再说过去把这个作家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太给他一种凝聚的这种非常凝重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其实现代呢，什么人都可以当作家，什么人，
对，现在
网络很
你愿意
广泛，
你想到就天马行空，你想到创作的什么样的你就往上一贴，那么你写多了你也就是也是
也被称为作家，集个集子也成为
作家。
所以现在的作家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
要宽泛了一点，
要宽泛一些。
但是呢，要说做一个好作家来说，那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哎、对，他要经过大浪淘沙，要去从沙里面淘出金子来，那还是要经过一个选择。
说到这个作家，那以你之见啊，因为像我们红山林杂志2006年开办以来，其实这么多年，说实话，在我们湾区也相当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毕竟 你在从文学创作也好，是从包括我们媒体也好，一定要跟商业还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抛开商业这一点，去单单去追求你这个艺术性其实是很难的。那在这种情形下，从你作为一个这个文学的创作者，你觉得怎么样来坚持住你这种执着呢？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你做本身，你做文学创作的话，你自己写作的话，那就是关在家里是一个人的，最好是排除外界的干扰来写作，那么你才可以把你的那个精力和精神啊凝聚，把你的灵感给抓住。
嗯，
可是呢办杂志呢就恰好相反，
对，
你必须要广泛的接触社会，包括你要看到很多的那些作家的来稿，那么他的那些来稿你要把它编辑哈，那你就要花出很多的精力去做另外一方面的事情。
嗯，
那同时呢杂志嘛，它要扩大一些影响，要跟方方面面要有一定的接触，然后让它就是这个真的这两个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一种，
对，
矛盾的一种角色。
嗯
嗯嗯，很难把它平衡得很好。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你自己的文学创作呢，是把你内心的东西要呈现给其他人看，而杂志呢是要把众家的这些精华集成，对，集成一个精髓，然后再展示给所有的这些朋友，
对对，给大广大的读者吧。所以是真的，这两个是不同的一种一个角色，他的那个一个规律哈，能很不容易把它做的就是刚到恰到好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不仅你自己创作，还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为这个海外能够有这么一个平台哈，能够把大家的那种精华那种集中在一起，然后呢引起，同时呢也引起国内的专家评论界和校园的教授对海外的这种一种关注。
哇，这是又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作了。
但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些年的运作哈，这些年的这种不断的就是说发展，这个跟国内的每次开会回去交流啊，去讲座呀等等，这些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那个，很多现在目前很多大学的国内很多大学的他们的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拿这个杂志作为一个他们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
哦，不错。
他们写作论文的时候，
哦，
对，
不错，
他们参考这个里边发表的一些那个，我们最开始创刊号就是说有很多在海外影响力比较大的，像北岛啊、严歌苓啊，还有那些什么张玲啊等等啊，好多就是说那些现在比较非常
大家，我们的对对啊。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请吕红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个红三林还有哪一些让我们喜欢文学的这些湾区的朋友们在这么一个森林，文学森林当中能够漫步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目前享誉全中国来自北京的心灵呼唤残疾人艺术团，怀着已久的期盼来美圆梦了。他们将于10月26、28号两天在 Cupertino 的 Fooling Center 以及旧金山的美声堂盛大演出两场震撼视觉、激动人心的精彩节目。全团50余人，为中国目前最杰出的残疾人演出团体。他们曾经在北京残障奥运会中有着震撼世人的绝伦演出，并在今年我的北京我的春晚节目中荣获首奖，节目感人肺腑，励志人生。 欢迎您及您的家人、子女、朋友们一起前来观赏，相信这将会是您来美后最令你感动的一场晚会。此次演出由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暨周杰伦演唱会及舞台剧《宝岛一村》和《五洲同春》与海外春晚等大型英文活动之后又一精心制作，您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的线上购票系统网址是 www.chineseticketbox.com chineseticketbox.com， 或是以电话购票，我们的购票专线是510-413-9988510-413-9988。现在就请您与我们一起亲眼见证这群年轻杰出的残障艺术家们，看他们如何用生命书写奇迹。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位于三藩市的海港城大酒楼，除了拥有宽敞舒适的客席区可承办大型宴会外，更是名厨云集、竞相现役的美食天堂。中山特色一统鸡、盐水净菜、肉感金沙大肥蟹、港色茶室、精致手工点心，道道美食让您拍案叫绝。海港城大酒楼位于三藩市 Portola 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igh 购物广场内，备有免费的大型停车场，电话是415-282-8883，415-282-8883。十多年来，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石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1450 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啊，我们电话邀请到的是《红山林》杂志的总编辑吕红小姐，请她在电话的那一端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当代啊，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新媒体的时代，如果你喜欢文学创作的话，应该把握住哪一些？吕红，你好。
你好。
啊，在因为时间就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所以在简短的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就是说真的还是喜欢创作的话，一个有坚持，还要有哪一些的这些或者是说阅读哪一些的书比较好？
就说一个是中国的古典的名著哈，像那个《红楼梦》啊，《西游记》那个《水浒》等等哈，这些传统的一些小说呀，如果能够接触到是比较好。另外，西方的作家，我觉得现在在中小说的这个创作这个领域呢，是影响比较大的。当然呢，像俄国的大作家，那些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还有法国的作家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英国的狄更斯、勃朗特三姐妹，还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以及存在主义作家沙特等等哈。那么在生活在这个美国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福克纳、海明威、霍桑、索尔贝楼、亨利米勒、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等这些作家。 你在美西吧，像我们这个是杰克伦敦在这里上出生和成名的，还有那个马克吐温，他的那个诙谐和幽默，还有呢像那个60年代的文坛的风云人物，金斯伯格呀，杰克凯罗亚克等等，这些作家如果能够这些作品啊，如果能够广泛的那个能够浏览，能够阅读哈，这对自己的这种创作啊，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说被催化和发酵，你的灵感经过了那些艺术的那种熏陶之后，那我想会呈现出非常优美的一种面貌，这是我的一种建议哈。就是那么现在当然呢，还有这个美国现在就是还有他的那个一些杂志啊，像《纽约客》呀什么的，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中国现在的那些当代文学家那些作品呢，也是应该去把握，因为我们要是如果假设我们是用的中文写作的话，那么那个中文它到在反映现实生活或者反映人的内心，反映那个什么的话，它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吧，我们也应该把握住。这是一个想法。那我们想杂志这个做的这个目的呢，也是实际上是个交流的平台，很多人他就是说在这里生活，他有感而发。他有很多的这个灵感，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经验，他需要跟大家分享。那么他首先最近的就投在我们这个杂志过来，那就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在看别人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表现自己的那个作品，这样的话都有一个互相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同时呢，这个作品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呢，也会被国内所关注。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海外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已经，不低于国内的最优秀的作家了。
对，
他有新，他首先他第一个是有创新的精神，第二个他的思维，他的视野比在国内要宽开阔。
对，
这个生活的这个阅历啊，磨练呢、也是不同的。这个所以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海外的作家也会引起国内的这种关注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观念，
通常我们也说这个文学创作其实跟画画也有雷同之处啊，就是说你画画的时候要想画一幅好的画品呢，你一定要走出去，去到生活中去写生，
要去找素材，然后去看，就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永远都适用的，对创作者来说，对任何不管是绘画艺术，还是甚至是音乐，甚至是这个文字，就是所有的艺术家他都有这样的一种他要有这样的一个积累，有这样一个有个过程，那么他的眼界和他的那个作品的那种就是说他的那个生发的起点都很不一样。
对，不管怎么样，喜欢文学创作的朋友呢，在此呢也是给提一个小的建议的，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就是说在对
怎么样，就是
对你根据你自己，另外一个我觉得你也要记日记，是不是一个作家一定要写日记，如果你有什么灵感啊，
最好的记忆不如一个笔头嘛，
对，去找你真实的生活，然后为你真实的生活，你每天要有一个好的记录，这样的话呢才复活，把你的想象力才给激活了。
对，你发现你是非常有经验了
啊。没了，只是希望我们、
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想是这样的，我们就除了给这个已经就说也成名的或者说也正在进行创作的成年人之外，我们呢也给这个青少年做一个平台，就说所以呢，我们现在最近呢正在从9月开始呢，我们正在做中美青少年征文大赛。
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大赛会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参加这样的征文大赛呢？
这个征文大赛呢，就是说不限于从我们分成四个组：小学组、初中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而且呢分为中国赛点和美国赛点。再一个呢，就是说原来的好多大赛嘛，就是说都以中文啊，这个华人为主哈。现在我们不限于，就是说中文和英文都可以。那么我就希望这个能够超这样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就是说真正的达到一种交流的目的。然后呢，同时对这个青少年本身它也是一种激励。就是我们的梦的主，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我的梦 ，My Dream。
哇，
就是你每个人都有梦想嘛，
对，
你小时候有小的梦想，到一定年龄有一定年龄梦想，甚至到了 到了这个成年了，那还有梦想，但是呢，我们就梦想就从小来树立，从小就有他自己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是很五彩斑斓的。
那么参赛的作品有没有字数啊、篇幅的限制呢？
没有，完全没有
啊。
我们这次就是说非常广、非常开放、非常开放的，就是说没有题材、没有体裁、没有字数、没有篇幅的限制，没有任何限制。
那其他的要求有吗？比如说有没有要求是原创的作品呢？或者是说
原创？对，
一定是原创，
原创，没有发表过的。
嗯，
没有发，没有刊登过的。
就是说在网络上我如果是自己在自己的
那没关系
啊，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只要没有在这种
公共媒体上，
公共媒体印刷媒体
好，所以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听众朋友的朋友，喜欢文学创作的，不管你是擅长英文还是中文，都鼓励参加这次青少年的。
家长们鼓励孩子们，如果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参与的精神，另外一个如果能够得奖，因为奖项设立比较多，都有像那个优秀奖有100名，然后三等奖有50名，二等奖10位。一等奖都有5位，所以面向很宽。
那一等奖我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奖品呢？
啊，对，我们现在主要说奖品了，我们肯定就是一个是奖状，然后一个是到时候就奖杯哈。那主要的话就是不是用经济或者什么来鼓励，我们想的就是做到时候说做那个夏令营。做夏令营的话，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交流吧，就中美文化一个交流。那么当然可能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好的那个颁奖会。在夏令营期间吧。来做这个活动。
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大家能够都参与。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大家同仁都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他要成功，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他要那个中文或者英文他们的这两项的这个，如果他打好了这个基础的话，就是能够表述自己的能够抒发自己的感受，能够有这么一个梦想，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对他以后的事业的成功都会有好处。
没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因为创作这条路呢，说实话是一个漫长的路，一定有你的坚持，还要有你的热情，还要有你不断的努力。这个努力呢，像刚刚吕红在我们之前的这几节小节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努力是你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不是说简简单单像现在在网上玩玩灌灌水呀就会出来一部杰出的作品啊，这可能也有这种另类了，但是大多数其实还是要靠有你的天赋，也有你更多的辛勤的耕耘啊。所以希望我们热爱文学的朋友啊，不要轻易的就放弃您的热爱。在我们湾区还有这么一个平台叫做红山林杂志，可以没事去翻一翻这本杂志，非常精美。精美的不仅是在它的这个封面杂志的这个设计或者是说它印刷的精美啊，它里面的文字也非常非常的值得你去看啊。在此呢也非常感谢吕红总编辑，花你这个真的是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来分享。那以后有机会我相信还会再请吕红跟我们来聊聊，因为时间太短了，聊聊到底你创作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你怎么来好好的坚持您自己的这份执着啊？而且如何再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把我们所谓的这些小说呀、创作呀改编成剧本，这都是很好玩的一些事情。
对对，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好好
的。好，听众朋友，在滴答滴答的这首歌曲声中呢，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也希望你们在喜欢文学的这条路上能够越走越长。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有几滴眼泪已落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1450。
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寒灯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而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寒灯一灯，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又何